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七节，这边就是讲到两件事，一个就是讲到撒该，第一个就是耶稣设了个比喻，因为很多人以为耶稣去耶路撒冷，可能在耶稣到耶路撒冷要显明神能够给他们看还是怎么样，所以耶稣要希望他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人活着的时候，就算耶稣不在了，耶稣也留下了榜样，那么就用十锭银子的比喻让我们来明白，其实这十锭银子到底是什么，耶稣这边比喻所要说明的到底是什么，好像许许多多解释都不一样，甚至有些人无限上纲到这是一个真理的问题，只要你看法跟我不一样，你就是异端，不是异端也是极端，不是极端也至少是对圣经不明白的人，是这样。其实我们真的很谦卑的到主面前来，我们只有说求主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假如圣经是一本有生命的书，圣经是一本活的书，是神要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的一本书，那么我们想到神的智慧，我们也只有生命到什么程度，我们活到什么程度，神才会让圣经借着圣经里面一些什么样的事向我们说话到那个程度。我们用理性，我们可以自以为我们圣经都懂了，但是我们的生命不丰盛的时候，我们所懂的圣经永远是知识。当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盛的时候，我们的神就可以借着我们的主，就可以借着圣经里面记载的向我们说话，也就越来越多。这是我一直相信的，而且在我生命里面也真的是这样。所以同样读一段圣经，前年读、去年读、今年读，我相信明年读都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直在长进，一直生命在成长，所以会有不同的感受。我们依靠神的信心，要经历也好，很多事情真的以后就越，但是你看有许许多多在知识里面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十年前认定的这个道理到现在还是这个道理，那么好像没有任何的长进啊，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他生命不长进，他只有懂的是圣经的知识的话，他知识就是这样嘛，对就对，错就错嘛。生命的话，他会长啊，从小慢慢长大，不成熟到成熟，就会变成这样。所以我们这一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求主光照启示我们，我们也不要太过于妄自菲薄啊，以为我们的头脑好到个地步，圣经我们都能够理解，是你可以理解，也可以你理解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以至于圣经就不能让神借着圣经向你说话变成神的话语，因为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的话，那一定是神向我们说的话。圣经里面记载的可能是人的话，但是神借着人说了一句话记在圣经里面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就是那时候神在向我们说话。那么神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粮，让我们信靠主也好，让我们的世界上生活做事行事为人也好，真的我们的角度我们的生命都会有成长。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这个思想的是，今天读的很有意思的这个撒该，这个撒该是个财主，是个税吏长，他听到耶稣想要去看看耶稣是什么人，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拥戴耶稣，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跟随耶稣，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愿意去听耶稣讲话。我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这个税吏长，这个财主，他只有他的位置啊，他的税官，他的位置，他只有他的钱财，但是有多少人喜欢在他边上呢？有多少人乐意去跟他分享呢？有多少人愿意那个呢？跟随他呢？他觉得很奇怪，所以他怎么样呢？他里面想要去看看耶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我们的主给人的，当我们有心想要去了解主也好，去看看主是怎么样一个人也好，当我们有心，哪怕有一点点，耶稣所要给我们的永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所想。撒该只是想去看看耶稣，而耶稣怎么样，耶稣居然 跟撒该说，撒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我不晓得耶稣是试透人心的。当撒该在那边，在人群里面拥挤，当他爬上了桑树，不晓得他是不是心最深的心思意念，他真的不敢讲出来，也不敢要求。有的时候我们内心甚至有个好像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一个什么样的小小的心愿，主知不知道？主知道，他就为我们成全。主真的知道撒该的心愿，他从要看看耶稣的是怎么样一个人，以后慢慢他爬上了树，他心中开始有个意念，说：“哎呀，主若是能够到我家有多好。”我们就从哪里可以看见呢？我们从圣经记载的事实可以看见，说当耶稣说今天我要住在你家的时候，这个撒该怎么样？他就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没有很勉强嘛，好像是耶稣主动要去他家住，是不错。但是耶稣知道人心，耶稣看到他乐意欢喜，他里面有个期盼，期盼主是到他家去住。耶稣知道人心，就说我今天要住到你家。耶稣冒着一个什么样的风险呢？耶稣冒着一个被人家说你怎么去罪人家里面住宿。奇怪，我觉得今天有很多人的想法是很稀奇的。你讲了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但是真正有道理吗？他有没有道理？是不是这样？耶稣来到世界上，到最后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我来是什么？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么这一个撒该是什么？撒该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只是因为他利益熏心，以至于什么呢？他做了一些事情，他到底是一个道德很不好的人呢？他还是一个以色列人，觉得说他是一个卖国贼，所以他是个罪人呢。他讲说这是个罪人这句话，当然对，因为这个没有一个义人嘛。就当我讲说你是个罪人的时候，也包括说我也是个罪人，那么这个东西就大家很真实了，啊，大家就很真实了。而他这边讲到的这个撒该是个罪人，到底他是因为乱收税，这叫是这个犯罪吗？他按照罗马的律法，罗马人都同意他，这样他这样收税，人家罗马人罗马法律都不管他，对不对？那你说他是个罪人？今天我们也有一个，今天我们特别现在是个法治社会，一个人是守法的，在守法的情况之下，我们觉得说我们看不顺眼，我们就说你是个罪人，也讲不通嘛啊！我在这边正要讲，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我们内心深处论断议论别人的事，那个结论那只是我们的想法，真的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呢？而另外一个情况，就算他是个罪人，耶稣去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又有什么错呢？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自以为很清高很属灵，我们对别人的论断，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批评，我相信假如我们在当时的社会，我们也会这样说，耶稣你怎么跑这个罪人家，而且这个罪人是我们讨厌的，是不是啊？常常多要我们钱的，是不是啊？求主怜悯我们。耶稣乐意住到他家里去。这边有一件很稀奇的事是什么？也没有讲到说他认罪悔改嘛，也没有讲到他说是他 这边也没有讲到他是好像像我们今天信耶稣还有一个仪式嘛，认罪悔改还要哭，不哭还不算，对不对？啊，今天我们这个是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还知道一套得救的道理是吧？不知道这套得救的道理，好像就是你信了耶稣你还不得救，是不是？这个是这样吗？你看这边很有稀奇一件事情，这边当耶稣乐意住到他家去的时候，当他有心从开始要去看看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开始，好像他就一步一步的走到什么呢？他一步一步的走到回头回到神的儿女的这样的一条路上来，就回到他是真正的亚伯拉罕子孙的这条路来。以至于怎么样呢？ 以及他一个行为，这个行为告诉我们他真正得救了，他真正相信了耶稣了，真正圣灵在他里面引导他了，他有的东西是别不是别人教他的，他有的东西是他心里面对神的一种感动也好，是一种回报也好，是遵循神的话也好，他怎么样呢？他为什么是财主？他为什么去做税吏？他为什么会做到税吏长？税吏长，因为他喜欢钱嘛。你看奇怪了，耶稣愿意住到他家，耶稣真的愿意去接触、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个财主就主动的说，没有人强迫他。今天我们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玩嘴皮游戏、文字游戏，希望让人家能够捐出一点钱来，是不是？这边不是，耶稣住在他家。耶稣乐意住在他家的这件事实，让他什么呢？让他不晓得是一下子被圣灵感动，还是一下子被阻碍激励，他主动的，没有耶稣要求的。今天我们是被人家假借神的名义要求，不做嘛，好像这个对不起耶稣，因为你讲主这样讲那样讲，做嘛好像对不起自己，在那个地方很勉强。但一个真正遇见主的人，他做任何事情怎么样呢？他心甘乐意的，不是被人家炒作，是吧？不是在一种这个大众同侪压力的情况，不得不举手，不得不奉献，不得不出来一起参与一个什么事工。这个撒该他是心甘乐意的，怎么说的？我把我的财产一半分给穷人。你看，从前人穷，你不交税行吗？不行，一点怜悯心都没有。现在怎么样？他想到那些穷的人真的很可怜啊，以至于怎么样呢？哎，他里面开始一个改变。从前是管你穷不穷，你不交钱，你别想我从这个关口过去，东西他们给我放下。现在怎么样呢？不是，主住到他家了，真的好像他碰着了主了，他怎么样？他自动自发的看到穷人的可怜，他愿意把他的财产怎么样一半分给穷人。我再说，没有人勉强他。你也不要读了这段圣经说，你碰到一个有钱的弟兄，信耶稣的弟兄姐妹说，你要像那个这个撒该一样，你要把一半你的财产分给穷人，你就是耶稣的话，人家碰到你，人家不像撒该，你也不能怪他们。什么还要假借圣经叫人家这样做呢？他是因为里面有个事实，遇见了主。你今天老是用圣经的道理去要求一个没有遇见主的人，你小心他一天在背后咒你呢。今天很多人为什么那么多倒霉的事情，就被人家背后咒主啊？我们要搞得很清楚。当我们把耶稣介绍给人，人也真的感受到耶稣，他就会心甘情愿的做一些他以前舍不得、不愿意的一些事情。而且他还讲了一个什么呢？他还讲了说，假如我讹诈谁，我就四倍的赔还给他。他也不是不懂律法，他也不是不什么，只是从前怎么样呢？从前知道，但他还要讹诈人。现在怎么样呢？现在遇见了主到他家了，主住在他的这个生命里面以后怎么样呢？把他从前知道做不到的，现在能够做了。你看看什么叫做一个教徒呢？教徒就是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他就做不来。什么叫一个信徒呢？一个信徒就是他做不来，他相信我做不来，但是主能够拯救我。慢慢生命成长变成个门徒的时候，怎么的？跟随主，主怎么做，我也愿意，也有能力这样做，一步一步来生命的成长。今天你看看我们有多少人只是知道要这样做那样做，难道这个我们不像撒该从前一样吗？我们恶诈人家要四倍的赔还人家，我们恶诈了别人，律法里面规定我们要多少倍的赔还人家，这个律法里面都有的，他都知道，但是他还要恶诈别人吗？现在怎么样呢？在他生命里面有一个东西来了，叫耶稣来了以后怎么样呢？他就能够行出律法里面所说的。今天我们神的话做不出来，不要装腔作势。我们今天神的话行不出来，不要再去追求另外这个圣经的道理来解释我们做不到的这个正当性，对不对？不， 做不到只有一个，耶稣在我们心里面小，我们能够行到神的话语的能力就小，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多，怎么样，因为他是爱，所以我们的爱也会多一点，就是这样啊。在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做不到，不要怪环境，不要怪人，不要怪什么，我们只能怪我们自己。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给他太少的地位，耶稣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太不尊重他，以至于层面呢，耶稣是能力，我们没有能力，因为我们不要耶稣嘛。耶稣是爱，我们没有爱，是因为我们不要这个爱的源头嘛。而这个撒该怎么样？撒该现在开始不一样了，撒该开始不一样了。所以当那一些人，耶稣说我今天要去住你家的时候，人说哎，你怎么去对人家的时候，你看耶稣让这个撒该所发生的变化告诉了我们，我们人只会责备咒骂罪人，我们却没有爱罪人的心，我们也没有能力让那个罪人可以回头。而耶稣怎么样呢？耶稣来，我来本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不要嫌人家脏，不要嫌人家坏，不要嫌人家啰嗦。当我们想到这正是主要寻找拯救的人的时候，我们的心又怎么想，我们的态度又会怎么对待这样的人呢？第二个，这个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听见什么话的时候，听见耶稣说人子来为要拯救世上的人，今天救恩临到这家，在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怎么样，有一些人怎么样，有一些人因为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了。今天我们人什么叫以为呢？以为就是我们的期盼，有的时候今天我们对主的期盼，这个之间的落差太大，不晓得想到哪里去了。我再说，我们的主不是菩萨，我们不要用拜菩萨的心态来想耶稣。耶稣知道人的心，知道他们想差了。以色列人一天到关心神的国什么领导啊，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现在在罗马的国里面，神的国什么时候领导啊，你要兴起你要复兴以色列国在什么时候啊？犹太人关心的都是这么一件事情，他们都没有认识到耶稣这是上耶路撒冷去，他是要被杀，他是要这个被人家这个这样的一种的对待。他们还以为说、哦、耶稣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是神的国向他们显现了，神要带着耶稣要带着他们革命吗？耶稣要带着他们推翻罗马政府吗？想错了，这不是你的事。所以耶稣跟他们举了个比喻，举了个比喻，我再说，我们不要把耶稣这个比喻，耶稣这个比喻只是要让他们明白什么，这边有什么目的，要让他们明白什么，这是非常重要。这里面讲到救恩吗？这里面讲到得救吗？这里面讲到什么吗？这里面真正要讲的，你说是真理吗？是一个比喻。其实我们要很真实去讲，耶稣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比喻？我今天稍微有一点点的领会跟大家分享。我再说，不要把我的领会当作是真理，当作圣经的本身。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思想一下。交给十个仆人十锭银子，通通都一样。我们记得从前，这个人们给他5000两银子，那个人们给他2000两，一个人们给他1000两，有没有？现在这边是通通都是一锭银子，每个人通通都是一样。所以呢，我们在看这个恩赐的时候，怎么呢？哦，这个人恩赐多是5000两，那个人恩赐中是2000两，那个恩赐比较小是1000两，对不对？他们也都去赚钱。一个是用恩赐服侍。这边每个人都是一两，那么是什么呢？哇，这个解释太多了。说这个一两，这个一锭银子嘛，每一个人都是得着主所给的生命，每一个得救的人，对不对？到后来又不通了，怎么了？不通了，把他那一锭银子夺过来。那么什么叫夺过来？把他的救恩夺过来吗？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在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不要把他这个比喻成。用这一段的比喻来解释我想要讲的东西。 我们乃是要让这一段的比喻真真实实的情况。其实耶稣在这边举这个比喻的时候，你们不要去想说神的国，你复兴你以色列国在什么时候，神的国什么时候，你这不是你的事，你们的事怎么样，就要在小事上忠心，不是这样吗？你要在小事上忠心吗？什么叫小事上忠心？在你每天的生活里面认认真真按照神的心意生活，这就叫得胜。哎呀，今天多少人讲到得胜，讲到天花乱坠这样那样，其实真正的得胜是我们还有生命气息在世生活的时候，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生活，这就是叫在小事上忠心。所以我的领受，我从您听他解释，这一锭银子就是神给我每个人，救恩都是一样。说好 ，OK， 这是你言论自由，是吧？你有言论自由，我也有一点言论自由，而我言论自由是真的按照里面一个感动，我跟大家分享。这一锭银子什么呢？这一锭银子就是我们这一生，信了主以后我们还有的岁月。什么叫一锭银子？这就是一个机会，我们信主以后神给我们一个机会，服侍他的机会，生活的机会。有些人没有做这个机会，一直摆在这个地方也不去跟人家分享，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的一生也过了，被夺了，不是？后来说把他一锭银子夺过来，什么叫夺过来呢？就是你的一生，你的机会已经过去了。等到主来的时候，本事嘛，你还有什么机会呢？那么那个一锭银子赚十锭银子的怎么样呢？其实我慢慢在看圣经里面在讲到说，哦，这个也管十做成九粽子，因为真的嘛，那些得胜的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带着众天使，得胜的众天使从天降临的时候，在地上建立基督和他自己国的时候，千禧年国度的时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城，许许多多地方的百姓，千禧国里的百姓，到底谁去这个管理他们呢？就是那一些在信了主以后，神给的机会每个人都一样，神给的这个时间，一天大家都是24小时，不是这样吗？都是一样的。有些人忠心怎么样呢？好，到有一天他可以管四座城，可以管五座城。还有一些人怎么样呢？根本不管人家，这一生机会嘛也不去用，岁月时间嘛也不按神的心意生活。到耶稣德国回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他的这一锭银子怎么样呢？这一锭银子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他的岁月也过去了，他的机会也过去了。那么这一锭银子夺过来了，就变成这个意思嘛，就说怜悯我们。我们今天很想要机会，我们想要有发财的机会，我们有升迁的机会，我们希望我们有读书的机会。我们有想过神给我们每一个蒙恩的救人都有机会，可以好好的在生活里面小事上忠心，成为一个真正好好运用机会，好好运用我们的生命生活，可以为主赚一些的，赚什么？赚主的荣耀也好，赚人愿意来跟随主也好，赚我们自己生命的丰盛也好，这个都是赚。今天不要到最后层面呢，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想要的东西都是跟神国无关，跟主耶稣基督回来没有什么太大的益处。到最后层面呢，我们的这一锭银子，我们的机会，我们的这一生就被夺了。其实老实讲，我们太多的人是没有好好把握神给我们信主以后许多可以按照他心意生活，可以按照他的心意侍奉，可以按照他的心意传道，跟人家分享出救恩的机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